我们再有一点仰望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得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何等大的福分！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母亲节的假日里面，主，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一起的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叫我们各样能够存着一颗清洁的良心来到你的面前，把一切的感谢爱戴都归给你。主，我们特别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实在在我们当中运行，好叫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一灵所感，好叫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再得以亲自见到你的面。主，我们谢谢你，想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好多人都读过听过所谓的上行诗120篇到134篇，总共有15篇。那我们在很多的教导里面都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成长里面，一般来讲大概讲到所谓生命的经历里头，大概会用到几处的圣经。那弟兄姐妹们最常听到的大概是诗篇第23篇，因为它最短，也大家也大概都会背啊，就只有6节。那里头就讲到一个属神的儿女生命的经历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比较短，也比较容易记得一点。还有一处的经文是在罗马书5章到8章里面，那就比较篇幅比较长一点。那保罗的逻辑观念也比较清楚一点，他把那个一个人属灵生命怎么样称义得救，一直到7章的结尾，他就讲到说我真是苦啊，怎么样，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到8章就讲到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命里面的确是一步一步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不同的成长的过程。那诗篇120篇到134篇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有点像新本一样很大的一个篇幅。那今天这一点点敬拜的时间，我们当然不可能把诗篇120篇一直讲到134篇，那时间上也来不及。那如果那样讲的话，也把神的话有点太讲得太粗略了一点，所以我只是把120篇到134篇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把它的分段跟它重要的教导提出来给弟兄姐妹们有一点分享。往后日子里面，如果弟兄姐妹愿意的话，你可以自己好好的慢慢去在默想里面回顾这一段的经文。那有一个 website 很好，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晓不晓得，那是有人已经开始把江守道弟兄的那个著作呢放到 internet 上面。那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自己去查一查，那个叫 www.sk， 那个江守道弟兄的英文简写是 Stephen Kong， 所以是 SK。后面接下来就是 elib.org 的样子，还是 .com， 社群一下你们就晓得，我忘记了，我不晓得有没有写，我忘记后面是 .com， 我也没写，忘记是 .org 还是 .com， 可能是 .org， 因为它是 non-profit， 所以是 skelib.org。 它里面有好多的那个他以前写的著作或者他的讲道集，蛮好的。其中有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120篇到134篇上行诗，他把它好像是在马尼拉还是哪里的一个特别聚会，他有那一段的经文。那也其实也有一本书了，那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买，要不然的话就 interne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那江弟兄在他的序文里面把120篇到134篇讲了几句话，我就念给弟兄姐妹们听。他说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到一个属神的人，他本来是离开神很远的，现在一步一步的走，直走到耶路撒冷神的殿中，并且住在神的殿里称颂神的名。所以你如果看到120篇起头，你就会发现他就讲说第五节讲到我寄居在你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他本来是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到了134篇，你就发现他讲到，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个本来是住在离神很远的地方， 然后他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回到神的殿里面敬拜神称颂神。这是从字面上面看到的。那江弟兄讲到说这一段话的属灵的意义，就在告诉我们说这十五篇的诗篇是在教导我们一个属于神的人他怎么样在经历里面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级一级的往上爬，只等到他与神有完全的联合。所以十五篇的诗篇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怎么样可以在经历里头经历神，然后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在经历里面往上爬，最终的一个目的或者说最终的一个方向乃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跟神有一个完全的联合。那十五篇的诗篇里面江所道弟兄把它分成三个大段落，所谓的120篇到124，然后125到129，130到134，把它分成三个段落，也蛮好记的。它是分五篇五篇五篇，每一个段落里面它给了一个名字，第120篇到124篇它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得洁净，然后125篇到129篇叫蒙光照，然后第134篇到134篇最后的五篇他取一个段落名称叫与神联合。所以他讲到一个基督徒一般的一生的年日里面就是得着洁净蒙光照跟与神联合，那容易蛮容易记的。那我自己在读这十五篇的诗篇里面，我的分段跟江弟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前面的五篇我还是一样是120篇到124篇叫得洁净，然后从125篇呢我把它分到131篇结束叫做背十字架，然后132篇到134篇仍然是三篇，总共有三篇叫做也是与神联合。所以我把它中间的那个段落稍微扩大了一点，本来它是5篇5篇5篇，我把它分成5篇7篇跟3篇。那我这样的分段有我自己的领会的理由，那接下来我再慢慢跟弟兄姐妹们交通。我第一个段落里面120篇到124篇，那每一个段落里面我希望找出一篇的算是代表作吧，就说在你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得洁净背十字架跟与神联合这三个属灵生命的段落里头呢，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找一篇作为他的诗篇里面的一个代表作，或者说核心的一个部分，然后我们可以从那个核心的部分稍微体会到生命经历里头段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那我们先看第122篇，那分其实它的我找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每一个段落里面的中间的那一篇，所以120篇到124篇五篇的经文里面中间的那一篇就是122篇。然后第二个大段落背十字架的生活里面是从125篇到131篇总共有7篇，所以中间的那一个篇幅就是128篇，然后后面三个篇幅是必须要一起读的，那另外我们待会再说。那这样的分段有一个我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处，就是122篇跟128篇你注意看的话都是一个喜乐祝福的一个篇幅，他没有特别提到的一些，没有提到困难的地方，也没有提到我们应该做的那个部分，他特别特别都提到祝福的部分。那你如果我们先从中间那一个篇幅122篇核心的部分，你会第一节看到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其实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个人的体会也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神第一个要让我们体会到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在神的家里面的儿女，必须要回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本来是在黑暗的国度，现在迁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面以后，我们不再是一个在世界上当孤儿的人，我们必须回到神的家里面过一个属神合一的生活。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小孩子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就觉得很喜乐。我们看到这真这样一个家，没有那种所谓的外表的 那种冠冕堂皇，乃是一个家里面很温馨的感觉，我觉得真的是很美。我还看到一个小妹妹，那个她好像还会唱中文的样子，我看她嘴巴还在唱的那个歌词，显然中文也很好，跟着我们一起敬拜唱诗歌，所以很美很美的一个部分。你如果看120篇到124篇里面，特别注意到122篇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所谓的耶路撒冷神的殿这件事情。那整个诗篇里面122篇都在用兴奋的过程里面，他说愿你的城中平安，第七节他说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代表着神的家里面一切是平安的，我们神的家里是兴旺的。这是一个第一个段落里面我们经历到的一个体会，就是我们到神的家里面真是喜乐。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礼拜天到教会来是不是很喜乐，还是很忧忧愁愁的来。我希望你们真像122篇的第一节讲的，能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刚开始的话当然会有一点困难了、想一想说刚蒙恩得救，一个礼拜七天，难得礼拜天要休息，还要跑来教会，有时候想一想好像有点不太甘心。但是久了以后你慢慢会体会到，到神的殿里面，他说我就欢喜，你的里头真的会带来喜乐。希望在我们生活里面起头的一个认识，最起码在你生命里面的认识里面，就是喜欢到神的家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神，这是最起码你在这个阶段里面120篇到124篇里面应该体会到的一个心意。当然从120篇到124篇里面还有一个方法，是你把每一个诗篇的第一节跟第一篇跟最后一篇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在得救以后前后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化。譬如说你注意看到第120篇，算是我们上行诗的一个序言，他第一句话就讲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这是我们得救以后呢普遍的有一个现象，我们常常会求告我们的神。那我们的体会也在从这一节里面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呢真是听祷告的神。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体会到一件事情，蒙恩得救的人起头常常会求告我们的神，求他帮忙，不管你是求那个生养众多的儿女还好，反正各式各样的困难我们都向神祷告求告神。那我们慢慢也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真是听祷告的神。所以我好多人好多人很喜欢诗篇121篇，因为他就讲到一句话，第一节跟第二节好多人都会背的，我想你们当中大概很多人也都会背，把它背下来也很好。第一节跟第二节讲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有一首诗歌就是根据这两节写的，我不晓得，我想我们唱圣徒诗歌所以比较少用到这两句话。现在新的一些诗歌呢就很多拿那个诗篇里面把它编的比较现代化的歌词的调调了，就有一首诗歌就是从121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你看到第124篇里面它结尾了，在第一个段落里面的结尾，你就看到它最后一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这第八节好吗？第八节来，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你会注意到第一个大段落里面，我们的确都是活在一个求告耶和华的一个生活里面，我们所在意的也都是我们的帮助是从耶和华来的。当然我不是说这样是错的，而只是告诉弟兄姐妹们，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的确我们在起头里面呢，我们的起头大部分都会停留在求告耶和华，他是一个答应我们祷告的神。我们也会有一个认识，就是说我们得着帮助是因着我们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而来的。这是一个属灵经历里面第一个段落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得着帮助，我们得着依靠，是这样子来的。但是第二个段落里面将所到弟兄说蒙光照，或者说背十字架的生活里面，你就会发现神开始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步。这个就有点像你如果回过头 你如果要把第诗篇120篇到134篇读的话，你也可以回过头去看那个诗篇23篇。诗篇23篇等于是非常精简的一个写法，他把那个一个人的属神的经历浓缩在很短的过程里面。但是你也会注意到诗篇23篇里面起头也是这么写的，就是说我们都没有缺乏，对不对？然后他就讲说，我们是耶和华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面，很好。可是你如果读诗篇23篇，你就会马上发现一句话，他讲说耶和华要苏醒我们的灵，要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然后我们这些人就要经过一个叫做死荫的幽谷，然后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你就会发现神没有要我们停留在可安歇的水边，在青草地上面躺卧，他不让我们光停留在那个地步，他一定要我们走一条路叫做死荫的幽谷，那个是一个卑死之家的生活。那你如果仔细读的话，你就会从125篇一直读到131篇，你就会发现这一个大的段落七篇里头呢，就讲到很多卑死之家的功课。那这中间的分段里面，在这个卑死之家的功课里面呢，有两个分界点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用五篇来分的话，中间那一篇就是127篇。我们看127篇好吗？127篇总共有五节的经文，那你如果愿意分的话，你再把127篇前面两段话分成一段，后面三节再分成一段话。因为这个诗篇是最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默想，这个诗篇最让我没有办法起头，最让我没办法明白的一件事情是第二节跟第三节怎么衔接在一起。因为第二节跟第三节好像讲的两件，就是说前面两节跟后面三节啊，好像在讲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你注意到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三个往南，我们一起念第一节跟第二节，一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是劳碌得来的，犯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你看到，其实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头，第二个段落卑死之家的生活中间核心的几个教训，我们一定要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127篇第一节跟第二节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有三个枉然。我们会枉然建造，枉然警醒，然后连我们生活的作息，让我们早早起来工作，晚上才安息，吃我们劳碌得来的饭，这些生活正常的工作，神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都是枉然的。他说只有耶和华所亲爱的，才叫我们可以安然睡觉。这里在属灵的教训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蒙恩得救以后，神要开始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里头，我们要先学会的一件功课，就是靠着我们自己凡事都不能做的，你做不来的。不管你是在神的面前服侍也好，在你生命工作里面靠着你肉身的能力，你一定做不来。早一点体会到这个教训，早一点体会到这个认识真理的话，对你我都有很大的帮助。你不要绕一个大圈子，辛辛苦苦，有一天你又回到127篇第一节跟第二节，体会到说靠着我自己我实在做不来什么事情。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做，你可以冲破头好好的去做，做了个半天，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枉然。因为神告诉我们在第二节的后半段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神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神可以在我们身上施怜悯施慈爱的时候，我们在他里头才真的得着安息。你如果要靠着你自己努力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枉然枉然枉然。不管你是建造也好，警醒也好，吃饭也好， 这一些工作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枉然。这是在背十字架中心的工作里面，在消极的部分，我们要认识到一件事情，一切人的努力都是枉然，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才有帮助。所以你看到第三节到第五节突然就转到另外一句话来了，就讲到儿女这件事情，这是一个截然的分界点。那你如果晓得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做妈妈的都晓得儿女是什么意思。儿女是你生命的延续，对不对？儿女是你肉身所生下来的。当然这一段话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不能把它停留在字面上面，你如果光停留在文字的表面上面的话，那对好多属神的仆人，全时间服侍神的，为神守独身的人来讲，那第三节到第五节就对他们来讲太亏欠他们了。因为你像保罗他也是为神守独身的，他根本没有儿女，对不对？也没有结婚，他哪来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晓得第三节到第五节不能停在字面上面的儿女的那个部分，应该要把它延续到属灵的教导方面。那我们都晓得儿女从肉身的角度来讲是我们生命的延续，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神要做一件事情，乃是在我们这一些属神的儿女里面，他也要做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我们这一些人在神的面前，你就会发现我们也要被生下来。那我们当然蒙恩得救以后我们都得救了，但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没有那种结生命的果子？那从新约的教导来讲，最简单最容易明白的一句话一些话，这真的从第三节到第五节，从属灵角度来解释呢，就是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圣灵要在我们的里头结果子啊，我们都晓得圣灵结的果子里面有九个不同的味道，好多人都会背，对不对？你们大概也都会背。那你就会发现圣灵要在我们这一些人里头做生命的延续，结一个果子。那这一段话刚好跟前面的是一个对比，前面讲到说我们这一些人靠着自己的努力一切都是枉然。我们要戴手表，所以我不晓得会不会这边也没有那个 clock， 所以 anyway 尽量控制时间啊。我们应该是到几点钟？应该是到一点、两点半、三点半以前。你这个才1:50，哦，15:02。我以为现在才1:52。
2:50。
啊？那你这个是15:02啊，还是什么？你是15？你这个 clock 我也不晓得
啊。
15的话，不3:02吗？
是三点。
没有，没到三点。
没到三点。我们几点开始？2:50。
现在是2:50。
对，这个我这个标准
的，
按照手机的。
不对。
啊？
对
啊。2:50。哦，我是倒反了的。
你倒过来了，2:52。
靠着我自己倒过来的。
倒过来。
而且倒过来我怎么会看？哎 ，anyway。那我们就看128篇。如果我们把它分成7篇的话，就是说5篇、7篇、3篇的话，那第二个段落里面，就是从125篇到131这个地方，那中间那一篇就是128篇。那128篇等于是我们属灵生命第二个大段落里面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你看到128篇全面来讲都是一个正面的教导，都是一个祝福的部分。所以我们一起来念128篇好吗？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念。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必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财产，你要享福，使君的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带子。看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 事，看着你接受大人的好处，愿你善于影响你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你所列。
好，你看到128篇跟122篇在本质上很多很像的地方，都是一个祝福，一个正面的告诉我们，神真是愿意我们在他的面前活出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你如果把那个段落忘记的话，你可以记得那个中间那个篇是代表作的话，大概对我们就会有一些帮助了。刚刚122篇是讲到神的殿的问题，家的问题。那128篇你看到他就告诉我们，从第一节跟第四节里面讲到两件事情，讲到一件同样一件事情。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那你看第四节，看啊敬畏耶和华的，那第一节的后半段变为有福，第四节的后半段也是这样，必要这样蒙福。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背十字架的生活里面，慢慢我们就会体会到一件事情，神要我们注意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乃是敬畏耶和华。如果你细细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敬畏耶和华或者说敬畏神这件事情，乃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这个英文脑袋里面英文要翻成 Abraham， 亚伯拉罕献 Isaac 的时候，我们看看那个创世纪22篇12节这个地方，希望弟兄姐妹们也记得这一段话，创世纪第22篇22章这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第12节这个地方，创世纪22章第12节，翻到的话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一段话。天使说，还没翻，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当亚伯拉罕在献以撒这件事情，从整个新约的预表我们都晓得这件事情就代表十字架，因为他要把它摆在祭坛上面，所以他要献以撒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晓得从经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他没有把这个童子留下来，他愿意把 Isaac 献上，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知道你真是敬畏神的。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敬畏耶和华敬畏神乃是把我们自己所爱的最亲爱的你最宝贵的，不管你是你最宝贵的是妻子啊儿子啊女儿啊什么都好，反正你真的愿意把你最宝贵的摆在祭坛上面的时候，神说你真是敬畏耶和华了。所以你看到罗马书12章，我们很多人都会背罗马书12章，那个地方就讲说要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有没有？这是神所喜悦的。当你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摆上的时候，神真的晓得我们是敬畏他。那你看到从第125篇到131篇这一段背十字架的生活里面，背十字架的生活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乃是过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日子。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你真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话，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很多任意妄为的事情我们就不敢做了。那敬畏耶和华是我们得福的唯一的管道。你看到128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那127篇的第2节讲说，我们吃劳碌得来的饭是枉然的，到了128篇的第2节他告诉我们，我们仍然是吃那个劳碌得来的，可是这一回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享福，要事情顺利。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吃劳碌得来的饭，127篇告诉我们枉然，因为你是靠着你自己来的。但是128篇，如果我们是从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话，你就会发现同样是吃饭，127篇说枉然，128篇说有福事情顺利。 你就发现神真是愿意祝福我们。在这个十字架的生活里面，他要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要我们学习敬畏耶和华。然后第三节那个地方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了，他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里面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你晓得在圣经里面讲到妻子这件事情，很多时候讲到阴性，就是 female 这个啊阴阳那个阴性啊，都是特别讲到圣灵的那个工作。所以你就注意到128篇里面也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圣灵也必然在我们的内室里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深处，他会结果子。圣灵要在我们这个人的深处结属圣灵的果子，结平安的果子，结义的果子都好。你就会发现神真是愿意这样子来啊祝福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内室里面，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一个葡，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一样。这是128篇作为背十字架里面核心的那个部分。那接下来我要稍微讲到这一个背十字架生活里面后面这三篇129 130跟131这个部分，我们慢慢就会比较你如果信主的年日还比较短的话，恐怕就比较不太容易体会他属灵深处的教导。不过我们能够学习多少我们就先学，因为每一个人早晚有一天你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到了你碰到的时候呢，你才不会觉得好像很有一点 get lost 一样。深深的体会，你会注意到129篇里面讲到几句话是很深刻的。第一节的后半段讲到敌人屡次的苦害我，第三节告诉我们说那个好像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的犁沟甚长。这一段话129篇就开始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年日稍微久一点以后，你就会体会到一件事情，那个撒旦魔鬼啊，真像129篇讲的一样，真的是在我们这个人的背上耕犁一样，而且耕得很深。那彼得那个使徒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里面，前书后半段，前书的最后一章里面也讲到几句话，我们都晓得，他说彼得就讲说，撒旦魔鬼呢就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噬的人。那我不晓得你们信主多少年，我相信我们何老弟兄跟何师母信主比较久的，慢慢就会体会到在属灵的征战里面，那个撒旦魔鬼是很厉害的，他常常要寻找我们可以攻击我们的地方。那这个就像129篇一样，我们慢慢体会到这个邪恶势力是怎么样的攻击我们。你如果都没有那个感觉的话，那表示你还在青草地溪水旁，还没有开始走死荫的幽谷。但是神不会让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早晚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我的生命里头有那么多的邪恶的势力在攻击我们，可能是从我们的工作，可能是从我们的儿女，甚至会从我们的配偶而来。我们有一个姐妹呢，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她已经个人了，独身了，她好一阵子就不来参加聚会了。那我们后来就晓得他又回到以前的那个有一个男孩子那边，当然他已经守寡，按着圣经来讲是无所谓了，但是对方那个男的是还有配偶的啊。所以你就会发现是这样子，你一受到撒旦魔鬼的攻击啊，你要么在神面前站立得稳，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情况，你会退后，会远离神，他就不来聚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我想内心的深处也晓得这样是不对的，对不对？如果我独身，哎，你也独身，对，就像说，就是说已经圣经讲的，如果说已经配偶已经过世的话，那个 bondage 就没有了嘛，那再娶再嫁都没有关系，只要嫁在族里面，娶在族里面都可以。但是你碰到对方还是有配偶的，那很明显这个就是违反圣经的教导。那你一发现这个人一走到这个 不太正确的地步呢，他马上就会从神的面前就离开。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这个敌人真是在我们后面跟你一样，离沟跟得很深，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些人常常受到敌人的攻击。那你如果体会到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慢慢又回到神的面前。就像那个圣经讲的第四节讲说，耶和华是公义的，神可以砍断恶人的绳索，神可以救我们脱离撒旦魔鬼的攻击，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慢慢的我们会体会到这件事情。可是到了130篇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属灵的生命的经历又走到另外一个地步，又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了。这个阶段就比较深刻一点了。那这一个阶段所经历过的人又比较少了，因为他要走很长才会碰到这一段话。你如果注意读130篇，你再回过头看120篇，120篇的第一节讲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那整个这个上行诗呢，115篇的诗篇里面只有两个地方讲到求告这件事情。第120篇第一节讲到是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这是第一个求告。但是第130篇的求告呢就很奇特了，你注意，我们念第一节就好，一起来。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这个很显然是不一样了，他也在求告耶和华，但是他求告的不是在极难里面求告耶和华的，他是在一个深处里面求告耶和华。那你如果再把130篇细细的读130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并不是在讲到他遭遇困难的，他讲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读看第三节，他说：“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第四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不想你会不会觉得好奇怪，如果蒙恩得救的话，这些经历不是我们早就应该晓得的吗？怎么会写到130篇才会从回过头来讲这件事情？那属灵的教导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130篇在很多属灵的伟人在他们的生命经历里面写过好多的书，叫做所谓的暗夜，那英文叫做 The Dark Night of the Spiritual Life， 就有点像我们属灵生命的暗夜。不晓得是不是翻译准确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呢，早晚有一天会经过一个日子，一段的时间，不晓得多长，那个叫做暗夜 The Dark Night。这个就是在第六节那个地方讲的，他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人，这个基督徒走天路的人，他走到一个地步，他好像活在一个黑夜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暗夜里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在等候耶和华。那随着我们属灵的年岁，你就会发现有一天你会走到这个地步，好像我们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啊，好像在一个黑夜里面，很深的暗夜里头。那如果现在你没有办法体会，没有关系，你只要晓得神将带领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那我们现在先晓得，最起码你在知识上面先晓得有一天神要带领我们这样走过死荫的幽谷，所以你现在先晓得的话，有一天你走到那个光景的时候，你就不会太惊讶，不会太吃惊，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必须经历过的一段日子。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整个上行诗里面120到134篇啊，很少讲到我的心这个字眼。他讲到我的心的时候，全部累积在两个诗篇，就是130篇跟131篇。你如果细细的读啊，你会觉得很稀奇，130篇跟131篇讲到那个我的心啊，好多次好多次，全部累积在那两个诗篇里面。你看到130篇里面，他就讲到我的心等候，我的心等候，我的心等候。131篇里面也讲到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心平稳安静，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断过奶的孩子。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当我们慢慢走这条天路，走到一个光景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注意到我们这个人的内心的深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起头我们会注意外面的，到了第二个阶段背十字架这个路程，特别是到129篇130篇131篇背十字架的那个光景的后半段比较深处的地方，他就很在意这件事情，我的心在神的面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那130篇里面，弟兄姐妹们要好好去读，读过了以后你就会晓得他讲到好多事情，讲到一个属灵暗夜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你读130篇会觉得很稀奇，他讲到很多的话，特别讲到等候仰望，然后心呢是在神面前，就好像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一个心情。其实这一段话就有一点像类似保罗这样讲的，他讲到说他的心在神的面前真是苦啊，他已经晓得前面129篇讲到的是撒旦魔鬼的攻击，到了130篇所要对付的最深的一个敌人乃是我们这个自己。我自己到底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保罗你会发现他写他的书信里面，写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讲，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魁，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也就是说他活了那么长的一段日子以后，更深的体会到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真是罪魁、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好的话，那就要小心了。因为圣经讲的130篇的时候就讲到说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一定要有一天走到一个光景，晓得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真是不得了，坏得很。所以圣经耶利米书才告诉我们嘛，就像说我们所行的义都是破烂的衣服，那人心诡诈比万物都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彻透呢？对不对？所以就说你要体会到一件事情，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哥林多前书不讲吗？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得起试探的，对不对？那你如果早一点体会到这件事情，你在神的面前是很坏的，然后体会到神的恩典，他说神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他。那你有真的这样的体会以后，我们就会等候，再等候，就像守夜的等候天亮一样，等候到一个光景。你看那个第七节讲的那一句话，他就讲说我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你看到那个分段就很清楚了，129篇讲到敌人的攻击，可是130篇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被神的恩典救离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孽，所以这个光景就很显然的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读130篇，读130篇读通了，然后你才能体会131篇那个甜蜜那个甘甜。否则你读131篇当然觉得很好，但是你那个体会就不像你对130篇有经历以后再来读131篇。因为这个就有点像131篇，就有点像你经过死荫的幽谷以后，131篇就类似我们在神的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一样，你就享受很大的丰富。所以我们读131篇，131篇真的是很可贵的一篇。一起来，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
战
过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要仰望耶和华，从今在以后永远。
今天母亲节，所以好多妈妈大概可以体会到这件事情。我不晓得你们多少是喂母奶的了，你如果是喂baby 是让你喂过母奶的话，你更能体会到当你把孩子喂过奶以后，他躺卧在你怀中那个安息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是非常的非常的安息。那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看131篇，当你经历过那个黑夜以后，这个人在神面前有多少的改变，你 读第一节就晓得。他就讲几件事情，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高傲，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信。你会发现这个人啊，在神的面前变得好柔软的一个人，对，他的心眼都不高傲不狂大了，对，重大的测不透的事他也不信了，不敢去做了。这个人在神面前真是受过对付的一个人，所以他可以在神的面前讲说他的心真是平稳安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享受过在神的面前心是平稳安静的日子，心不急躁，心不忧虑，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平稳安静的光景。我们外头可以很多的忙碌服侍，但是我的心在神面前是不是平稳安静，享受那个安息，那是非常非常可贵的。神要我们到他的面前来享受那个平稳安静的日子，可是这个人必须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日子，他才会享受这个平稳安静。那圣经很多时候呢，把重要的话都会重复讲一遍，所以你看那个第二节，其实他重复讲了两次，就是母亲怀中的孩子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断过奶的孩子我们都晓得，就你不再需要吃奶了，你已经断奶了。那个断过奶就表示说圣灵真是把我们给我们饱足喜乐，有一个安稳。那你就会慢慢晓得，当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生命里头，圣灵真是在我们里头工作，我们里头也得着满足以后，我们的心平稳安静，就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就好多话就讲说，要叫基督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当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平稳安静的。老约翰就讲说，神的圣膏油在我们里头，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一些话都一直在讲到一件事情，让我们这些人被对付过了以后，在神面前是一个平稳安静的一个人。第三节就转一句话，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一句话就结束了整个背十字架的这个经历里面最后一句话。那我们晓得以色列那个名字啊，是雅各经过很多年很多年的被神对付了以后，神才给他改了一个名字。那我们都晓得那个是在毗卢以勒发生的事情，当雅各被神扭了那个大腿，他瘸腿了，他已经没有自己了，他瘸腿了以后，神给了他这个名字。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背十字架的生活到了某一个日子以后，真的被神对付了，神就可以称我们这些人为以色列。那我们自己呢，也学会一个功课，对着我们自己，我们也会自己讲说我是一个以色列人了。然后我们就会学会一件事情，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主，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会注意到他时间上都改了，是从今时一直到永远。在第一个段落里面124篇的结束里面呢，他讲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这是绝对正确的一个真理。但是到131篇，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又往前进步了。他不仅仅是仰望耶和华得帮助，他现在是整个仰望耶和华。他没有讲说仰望耶和华做什么，他只晓得一件事情，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全然过着一个仰望耶和华的这个生活，而且是从今时一直到永远的，不是只有在危难里面得帮助这件事情。好，所以你如果再看125篇到131篇这整段背十字架的生活里面，最后面这三篇是比较困难的，难以明白的，也比较我们信主年日如果还不够深的时候还不会有体会的。但 但是神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前面，就是要让我们细细的去注意这些事情。那接下来讲到第三段的所谓的与神联合，这里有三个篇幅，132篇、133篇、134篇。这三篇呢，我们没有办法再找一个所谓核心的那个部分了，因为它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一个诗篇。在15篇的诗篇里面，最特殊的或者讲说很特殊的一篇呢，是132篇，篇幅最长，就是章节最长了，有18节。然后最短的几篇呢，是在133跟134，还有131篇，都是3节而已。最长的这一篇132篇呢，讲到很多的事情，讲到很多回顾历史的事情。但最重要的这三篇诗篇是要讲到所谓的与神联合这件事情。所以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与神联合的第一件事情，132篇起头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一件事情，我们只要看第五节就可以。他说，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其实这是我们这个人在走所谓与神联合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在前面这个五节这个地方。他讲到一件事情，大卫之所以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在心里头有一件事情，他要为耶和华寻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居所。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你想想看，神的帐幕本来在人间，那结果他的帐幕跑到基列野林里面去了，耶柜那个地方去了。等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那个所谓的帐幕已经都变成大家都不太 care， 约柜也没有人注意了。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说他要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那其实是这样子，在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为着我们自己好处在着想，我怎么样得平安，我怎么样得福气，我怎么样在神面前过得有一个平静安稳的日子。但是在第三个阶段里面，所谓的与神联合的生命里头，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为耶和华寻一个安息的所在。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想法。你想想看，其实神是愿意在我们这些人内心坐在我们里头，可是你要问一问，今天神有没有在你的里头得着安息？我不是说你得安息，我现在是讲神有没有办法得安息，不是我有没有办法得安息的问题，是神到底有没有办法在我们这些人里头得着安息。因为你注意看到几句话，特别是第13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14节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神真是愿意住在我们里头，他愿意，你想想，至高的神愿意居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经里面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想说我们这个人的身子就是神的殿，有没有？所以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个人在神的面前就像一个圣殿一样，那神愿意在我们里头得着安息。那与神联合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个人要学习不停留在自己的地位上面，要学会去体贴神的心意，让神可以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得着一个安息。那你想想看，如果神真的可以在我们里头得着安息，他找到一个安息，或者讲到说他在我们的里面心里面做宝座了，你就会发现接下来133篇跟134篇，你就可以连着读到到底圣经怎么教导与神联合这一个部分。133篇里面就讲到所谓的神的圣膏油这件事情，他说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你会发现132篇 讲到了神安息圣殿这个问题，到了133篇就讲到膏油的问题了，就讲到膏油的问题了。那我们都晓得神的圣灵愿意在我们里头膏抹我们、涂抹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到了134篇，我想132、133跟134呢，你要自己好好去读，这是讲到与神联合的三个篇幅里面，在每一个阶段里面所发生不同的事情。134篇里面很短，他就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那其实这一段话当然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我们晓得在以色列的百姓里面，他一年有三次必须要回到圣殿去朝见神，不管你住得多远啊，他就规定神给他们的定规，每一个人一年三次都要回到圣殿。那回到圣殿里面去朝见神以后，当然时间到了，每一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有一点